啊，我们现在在讲启示录，就是说马拉纳撒主要再来。那今天这三节圣经说主怎么再来，他是用什么方法来，那中文叫做驾云降临，英文是 coming with clouds。 但中文说驾的时候你会觉得应该是 coming on clouds， 对不对？可是其实那个希腊文是 with， 所以 with 是跟云一起来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呢？这个马拉萨啊，是主要再来啊，它有一个马拉萨 music， 这个 music 很特别，是啊那个 Costa Mesa 一个教会开始的哈。那这个教会是 Calvary Chapel， 现在在全世界变成一个运动。这个 Calvary Chapel 呢，是在嬉皮的时代，1965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 Chuck Smith。这个 Chuck Smith 呢，啊，当时的教会对嬉皮是不太能接受。第一个头发不剪，第二个不洗澡，第三个衣服穿得乱七八糟，不穿皮鞋，然后就晃荡晃荡就要来礼拜，大家都给他们不好脸色看。可是，在嬉皮的当中，有很多人想要信耶稣，可是找不到教会。然后这个 Chuck Smith 说：“我欢迎你们到我的教会来。”所以他是第一个张开双手欢迎嬉皮进来的。啊，嬉皮里面有很多艺术家，你知道吗？他们什么不做，他们在这边写他们的歌啊，可是用的乐器就是很奇怪，不是钢琴，不是什么管风琴，是他们的什么一个吉他，一个什么乌克丽丽，随便有啊，咣咣咣就唱了哈。那教会就是唱圣诗，唱那个不对哈。那这个牧师很好，就把那些乐手集合起来，就成为这个马拉纳撒 music， 就把他们音乐就写来赞美神啊。这个歌现在变成很多教会唱，早期是嬉皮他们开始，你知道他开始那个教会快要关掉，是65个人的教会。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呢？是25个人，现在是25000个人在做礼拜。从60年代到现在，他还在那边。然后赞同他的想法的人，现在全世界有1300间教会，说我是 Calvary Chapel 哈。他们的可以说主题曲，他们开始说主要再来，这是他们很重要的哈。这个马拉纳撒有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他们是这样唱的：马拉纳撒。 基督来的，你会高兴还是会害怕？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圣经所说的基督的再临。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只有三节，他第一句话讲说他驾云降临，那我就想到是孙悟空，他应该是驾筋斗云嘛，就骑着呼呼就跑很快这样，是吗？你去查希腊文，那个字没有在云上面的意思。刚才我讲过它是用 meta， 其实它的希腊文是 elkomai 是来，也不一定是降，没有从上面来的，就是来，它会来。然后它怎么样，它是 meta 是 with 不是 on， 所以它不是 on cloud 是 with cloud， 那就是 he comes with cloud， 应该是换成它伴云而来。好，那再来问题是，云是什么？是天上飘的那一朵白云吗？那看起来很可爱，那飘飘的回来吗？还是不是很可怕？到底是什么？那圣经讲云，旧约开始讲云是讲到是上帝显现的时候的荣耀，是用云。你知道第一次上帝显现是在会幕，摩西把会幕弄好了以后，上帝降临，整个会幕就被一朵很亮的云包起来，那个云是不是白色的，不是黑色的，是黄金的，是亮，很亮，亮到你眼睛不敢看。好，我们看这个圣经是这样讲，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节，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所以充满帐幕的是耶和华的荣光。不过它的描述看起来就像云一样的，看不啦，你知道吗？太亮了，你看起来就好像你在雾里面看东西看不清楚，那是亮光，不是白色的，也不是黑色的。好，记得耶稣带他的三个学生到山上第一次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圣经的描述是有一朵很亮的云。你来看啊，这个旧约这个叫 Shekinah， 就是上帝的荣耀，但是用云来表示荣耀。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个云彩是光明，在这里面上帝讲话，所以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带着他原来有的那个整个的荣耀来，他是用云，所以不是白云，不是一朵云，是很亮很亮的那个荣耀。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来看呢？我试着找一张图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是很亮很亮的当中耶稣来。好，如果耶稣来的时候是很亮很亮，非常亮，好像几万烛光那个很亮的时候，一个结果就是所有的人只要有眼睛都会看到，这样讲对吗？那个闪电不管在哪里闪电，只要你有眼睛你都看到那个闪电，因为它很亮，在黑暗的天空当中它就闪过去，大家都看得到。所以耶稣再来的话，你信不信耶稣都没有关系，除非你是瞎子你就看不到，只要有眼睛就看得到。所以圣经第二句话他说他驾云降临，记得云不是一朵白白白白的，是亮，那个亮是眼睛都看了。所以圣经讲的第二句话就是说，看啊，众目有没有看到眼睛，众就是所有的眼睛，所以不在乎你是不是基督徒，只要你是人，只要你那个时候有眼睛，你一定会看到那个闪电。耶稣来就是那么亮都要看到，他多加一句话，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待会儿就要讲了，是谁是刺他的人？那么这世界就分两种人，一种是刺他的人，一种是没有刺他的人，加起来就是全部的人，不管是刺他的人没有刺他的人都会看见他。这是第二个反应。所以呢，大只要眼睛都会看到。耶稣自己说的，说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人子荣耀的驾云降临，所以是这个是荣耀的云。然后撒迦利亚书很特别的，撒迦利亚书说他们要仰望我，就是要看见我抬头看见我，就是他们所砸的，这个就是 赐他的人，那赐他的人在撒迦利亚有讲到，所以记得这一点，全世界分两种人，一种是没有赐他的人，一种是赐他的人，都会看见。所以他说所有的人，你看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啊，那个是在讲什么？跟我有关吗？我没有赐他还是我有赐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把赐他的人特别提出来讲，我想是有意思的。那第一个要讲是众目，这是普世的 global， 全世界都会看到。好，当你看见很亮，他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不是开怀大笑，是抱头痛哭。这是圣经讲的第三个，大家都很特别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不是很奇怪吗？耶稣再来了，你在哭什么？为什么要哭？有几种哭法呢？他说万族都要哀哭，地上的万族不是要看见，而且要哀哭，连赐他的人也会哭。所以说他们所砸的人未有哀哭，未有愁苦。那这两种哭是一种哭法还是两种哭法？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详细的来讲。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再来，根据圣经的描述，第一个是他是荣耀的，第二个是大家都看得到，第三个是看到的反应是哀哭。约翰说好，赶快来，这是约翰的反应。约翰是阿们。约翰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跟耶稣说，圣经在哪？这话是真实的。我觉得中文翻的实在不好哈，这话是真实的，就是希腊文的阿们，那后面是希伯来文的阿们，所以他约翰是用希腊文讲一遍，怕你听不懂，再用希伯来文讲一遍哈，好像说赞啊、克啊、劳啊、棍啊，反正就是怕你听不懂，我就用各种话让你听懂。我就是说很棒啊，就是意思就是这样的哈。那 nine， 阿门，这个阿门就是希伯来文的发音 ，nine 是希腊文的发音，所以他用当时的语言，用他们母语。就是等于用句子是阿们阿们，经常讲就是这样。可是换成这是真实的，就把那个加强语气化掉了。我是觉得很可惜，他应该换成阿们阿们哈、哦。然后前面说这个是希腊文的发音，后面说希伯来文的发音啊，这样可能就大家就了解哈、哦。所以约翰是双重的同意说，主啊，你来。虽然他们会哭，你还是来，我同意你来啊、哦。这是约翰的反应。在启示录十六章七节说，是啊，异灾啊，成灾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到最后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这个是了就是哪里，这个阿们就是阿们。所以主耶稣啊，是啊，来啊，我同意，请你快来。所以阿们阿们，这是约翰的回应。好，那当约翰说阿们的时候，耶稣接下去讲一句话说， I am Alpha， I am Omega。 另外希腊文就知道 Alpha 是什么，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最后一个字母。那、啊、这是什么？他在讲什么？他说我是起初，我是末了，我是先，我是后，在讲什么？那是什么意思呢？好，所以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就是希腊文的 A 跟 Z 啊，英文就是 A 嘛，哈，那最后一个字母是 Z 嘛 ，Zebra 的 Z 哈，就是我是 A， 我是 Z， 大概是这个意思。那 A 跟 Z， 那没有 B、C 吗？它只是 A 跟 Z 吗？还是 B、C、D 都包在里面呢？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语法，这个叫 Melism， Alpha Omega， Alpha Omega， 他反复的讲 ，Melism 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学的表达方法，他为了要描述一个状况。他就取代表这个状况的一个情况，跟他相对的一个情况来包含全部。我要举例你们来听懂我在讲什么。第一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好，天地就是 Merism， 天是最高的存在，地是最低的存在，其实是天地以及天地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造。天地就代表一切，这样懂我意思吗？虽然他只有用两个字，没有说天地牛马人，都不必讲了。反正天跟地就把你通包了啦，好像挂号这边一个，挂号那边，就是这个叫 Merism， 文学上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概括全部哈、哦。这是天地。第二个，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这个人就是啊、怎么思哎，他会想耶和华的律法，什么昼夜什么，好，昼夜也是 Merism， 不是只有。 中午十二点响，还有晚上十二点响，七点响，下午五点响什么的，昼夜代表二十四小时，这样懂？这样讲对吗？不是说最亮的那个时候才是昼，最黑的时候才叫夜，不绝对不是这样。他用两个对比的代表整天，等于不是 7-11， 应该是 24 hours 哈，就是什么时候都在想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面，用昼夜两个对比的来把所以全部的时间都包了，就用天地把全部的宇宙都包了。好，那耶稣基督曾经在圣殿的时候，有人抓一个现行犯，就是一个女人跟人家发生不正常性关系，就抓来要把她失手打死，然后一直逼耶稣说，你说该不该打，然后耶稣就不回答，他们就很生气，就一直逼他，然后耶稣被他逼急了，就站起来说，好啦，没有罪的先打啦。哇，这一下厉害了，所有拿石头的就看来看去，看谁要先打，只要有人先打我就可以打，因为只有那个人没有罪嘛，我不没有人敢先打，可是大家僵在那边不是办法啊。圣经怎么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请问中年人留下来吗？不会啦，他说从老到少就是说人中间也跑的，到最后剩下耶稣一个嘛，所以老少也是代表全部的人。所以这里有给你们三个 merism 哈，就是天地昼夜老少，在这里 Alpha Omega， 那是什么意思啊？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跟希腊文的所有最后一个字母，代表所有希腊的文学都被它包了，这样懂吗？好像 A 到 Z 就把所有英文都包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一个英文可以逃出 A 到 Z 以外，因为它是所有的英文的根本嘛。所以 Alpha 跟 Omega 代表的是所有当时希腊知道的智慧 Wisdom。 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天地的知识，包括宇宙结束的知识，耶稣说我都知道。所以这个 Alpha Omega 不是宇宙的开始宇宙的结束，是所有的知识真理只有耶稣知道。我们看哥罗西书，我们一起来念，来，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这个描述就是这个 Alpha Omega， 这样了解吗？智慧知识奥秘，什么奥秘？就是宇宙怎么结束，上帝心里面决定把这个世界做一个结束，那些知识耶稣说我都知道，因为我是知识的全部，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因为当时都是用希腊文来表示所有的知识，所以这是表示耶稣是最知道。所以当我说我会再来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要了解，万里钦差公公，我是内行人，我知道所有的细节。所以你们听的，我是讲的是真知道讲的，不是猜一猜的，不是随便讲的。所以它是 Omniscience。 所以当圣经说我来，我会当荣耀中来，你们会看见我，而且你们会哀哭，这些细节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讲错，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什么都知道。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他说，我不止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看到。他说我是昔在今在永在，那个意思就是说无所不在，这样两对吗？宇宙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里，你们现在我也在这里，将来的时候我也在那里，所以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场，我都看到，没有一个时空是在我以外的。所以我不只是知道，我还看到，我看到整个一切。所以他的 comprehension 是全部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跟他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好好听我的话，我就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就是什么时间他都在，还有他降下还要升上，充满万有，什么空间他都在，所以所有的宇宙他都在那边。这个英文叫 omnipresence， 耶稣是无所不在，所以没有一个意外，没有一个情况他会不了解，他所有的细节都知道，他所有的处境他都在那里。那好吧，好，就算你聪明，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看到啊，你敢有法都出力，你敢有够了。比如说爸爸很聪明，他的儿子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对不对？儿子去哪边他也都在那边知道，可是儿子不听话他没办法。所以只要你不告诉你知道有什么用，你再有什么用，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耶稣说不要担心，我可以控制一切，我有所有的力量。所以他最后一句话是说 I am the almighty， 他用这三个描述他自己。耶稣是全能者，天上地下权柄都给我了，用我的全能来托住万有，所以一切都在我罩得住， 你们不要担心哈。所以这个 omnipotence， 那我们就知道代表上帝的耶稣都拿来他描述他自己，他说 I'm omniscience, I'm omnipresence, I'm omnipotence， 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看到，我什么都有办法处理。所以当我说宇宙会这样结束的时候，你们安心的相信我，一定会这样。 I'm in full control， 我全部掌控在里面。这是耶稣回答约翰的。好，如果说耶稣来的话是这样，他带着荣耀来，大家都看到，大家都哭，然后约翰说阿门阿门，然后耶稣说我所讲的话你可以安心，因为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在华神六楼，是在拔摩海岛。你想一想哈，一个牧师，九十几岁的牧师，一直要这样劝人家信耶稣，结果被罗马政府的警察抓起来，把他放到拔摩海岛，那个是关政治犯的地方。对他来，对约翰来讲，都安尼去啊，我不能再讲耶稣了，对不对？我还能替耶稣做事情，都完了啦，大概都跟等死了嘛。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他是在那个地方对全世界讲世界怎么结束的话。所以最伟大的启示是在最悲惨的处境下面来启示给他，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接上去约翰就描述说，其实我知道这些东西是在拔摩海岛，是根本没有办法跟教会接触，被孤立起来的情况下，上帝居然让我看见世界怎么结束。所以约翰的处境是很黑漆一片，所以我找来找去只有找到这一张是黑漆一片的。然后约翰在这边，所有的画家都把约翰那个启示画得很亮，画得很太美了，就这张我觉得有把约翰的那个悲哀的处境表达出来。他怎么说？他说上帝让我看见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使徒约翰，不是因为我是教会 的牧师，不是，我只是你们的弟兄，他是 as a brother， 我是一个普通的跟你们一样的弟兄。你知道当时除了他以外，教会也是受那个叫做 Domitian， 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尼诺皇帝以后的一个皇帝，大大的逼迫，把基督徒抓去关啊，抓去打，抓去杀，大家很痛苦的时候，约翰从拔摩海岛写信跟他们说，我也一样，我跟你们一样，可是上帝给我看见他会来结束这个，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上帝会处理，是这样来鼓励他们。好，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只要是上帝创造的都是弟兄，这个用中文来讲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要是人我们都是弟兄，这是第一个，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大家都是我们有同一个天父。第二个是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他是我们的夫子，我们是弟兄，这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弟兄。所以弟兄有两层意义，这个更广，这个比较小，可是这个关系比较深。我们不只是都是上帝创造，我们也都是耶稣救赎，我们都认罪让耶稣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的弟兄应该叫做弟兄弟兄，这样知道吗？应该是 double 弟兄哈。我们彼此的关系除了同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我们又是耶稣所救赎的罪人，我们大家都同意。所以约翰我想有这两个意思，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跟你们一起做那个基督徒，很可怜是在患难国度忍耐，没有什么糖果好吃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好，他描述的是这三个，所以当时的教会处境是很悲哀的，患难就是为主受苦 suffering， 国度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顺服神的旨意 submission， 还要忍耐就是至死坚持 steadfast。 在这样的处境下面，他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处境？他是因为热心传福音的关系。好，接下来一同有份，我觉得这个翻得很好，这一个字的希腊文是 synkoinonos， synkoinonos 在保罗用过，他说我传福音就是为了与你同得福音的好处，那里用的是这个字啊。我在讲到的时候曾经讲过，那个中午翻得不好，因为这个好处好像是甜糖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教会为了让人家就说你来我就给你卡片啊，你来我就给你糖果啊，我给你面粉啊，这个叫好处嘛，这个他换成好处啊，其实不是好处，他是说在福音里面我们是一伙的，所以我这个换的，因为这里面没有好处嘛，患难忍耐这个有什么好处哈？那他就不换的话，其实重点不在好处，重点是我们有份，我们一起受苦，我们为了主一起来受苦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翻哈，应该是同做福音的伙伴的。We are partner， We are partner， 我们是一起在这里面一起有份的，这是约翰的描述哈。那如果你立志有份的话，你就会受逼迫，有一些人还会被杀掉。今天在台湾大概很少了，为了信耶稣这样的不多了哈。但是在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是属于这样的，就是信基督教不是都是好处，也有坏处，有逼迫，有患难。约翰是对那些人给他们鼓励。好，他约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做见证，所以他被流放，为神的道，为给耶稣做见证，就被放到拔摩海岛。保罗为做见证被关到牢里面去，为了做见证。然后启示录说，在祭坛下面不止被关了、啊，还有被杀。所以这些就是约翰看到启示录的背景是在患难中看到的。最后我要讲属灵的功课。先问你们，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闪电？有没有打雷？没有。那人家怎么知道耶稣来？天上看到什么？看到一颗星。几个人看到？全世界人看到吗？我不知道三个还是几个。牧羊人看到天使啦，星星是那个会研究星星的人。大概好，这是东方，有人说三个，有人说四个。Anyway， 就是有几个啦，不多啦。只有那些人看懂，然后就跟着那个星星一直找，结果他们还找错地方，找到西律王宫，以为说国王将士应该在王宫，结果西律王宫穆瓦波先见一起想，后来发现不对，耶稣是生在马槽里，所以才到伯利恒去。这是耶稣第一次降生，是很特别的。圣诞节你都会演这个故事，对不对？啊，他们找错地方，他们生下来就犹太人往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是一颗星星。而且那个晚上没有什么声音，我们的歌叫做 Silent Night， 静静的，只有愿意的、肯跟的，他有根据这个信心会找到耶稣那里去，对不对？没有全世界都去，没有，只有少数，还有几个牧羊人，很少，半夜安静的。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可是第二次来不一样，第二次来雷公戏呐，金光抢抢棍，只要有眼睛的、有耳朵的。都会听到，都会看到，而且会哭，所以完全不一样。这耶稣第一次降生是一个 baby， 妈妈帮他换尿布，还要喂奶，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次来是大人，荣耀，穿骑着白马，然后在荣耀里面降临，所以完全不一样的处境。这是一颗明星带领几个博士到伯利恒来找他，第二次来是这样的。你一定知道，你信不信耶稣都无所谓。不是说我不信耶稣我就看不到闪电，我听不到雷打，一定会，你全世界都知道。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在他的荣耀中降临，而且一道闪电。耶稣还说，我第一次来好像一个撒种的，很温柔，客客气气的把福音撒给你们，你们要接受不接受都没有关系，你们要玩要混要认真也都可以，他好像摩吉一样什么都好。第二次来就不一样，第二次来就是要收割，收割就会分，第一次不分，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是差很多的，一个是 sower， 一个是 reaper。 sower 是把种子放到土地里面去， reaper 是把长起来的东西用镰刀割起来，那割起来以后，农夫不会那么笨，把割起来都拿回家，他会用红垢，你知道抽坑吗？看起来像稻子，可是里面没有东西的，就把它吹走，放到火炉里面烧掉，他只会把真材实料的才收到仓库。这个是农夫很简单嘛，他不可能什么好的坏的都收回去嘛。可是，在种的时候，他没有去弄，他让它长。所以要注意，耶稣来的时候你在和平就混不下去，这样懂吗？你们这句有听进去哦？你继续混没关系，可是耶稣来以前不要再混了，因为他会分的。好，我们来念，好，自己念来。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那这样就很清楚咯，第一次来他撒好种，第二次来他要收割庄稼，第一次来他宽容，稗子麦子他不分一起长，第二次来他就会分开分别处理，第一次来他我们看到的是慈爱跟恩典，第二次来看到的是公义跟审判。所谓审判就是喝人拍人来分清楚。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耶稣第一次来不分，为什么等到第二次再分？因为我猜的哈，有一些稗子不小心就变成麦子这样。我看到不少这样，真的，很多人来教会是为了追小姐。我讲是真的，就是说，因为姊妹很漂亮，可是她礼拜天都去做礼拜，所以要追她的人要看她只有去教会，别的地方找不到她。所以那个男孩子就乖乖的来教会，人家站起来就站起来，坐下就坐下，奉献也放一点钱，然后就这样。他不，因为你为了一直看那个小姐，牧师讲到多少也听进去一点嘛。哎，歪打正着，后来稗子被麦子有呢，还不少。后来比太太还热心的也有。我想耶稣是期待这样，他先不分。你来教会是动机怎么样不管，只要你肯来。总有机会吧，哦，只要有几个稗子变麦子，耶稣说这样我很高兴啊，他的目的在这里，可是不会一直让你这样下去的啦，他总有一天会分，他说我来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就会分，这个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就要问自己说，我在和平教会是混的还是玩真的，这个自己问自己啦齁。那最好他第二次来以前你玩真的啦，不要来的时候你还在混，那你就被分成那个丑坑了，你就糟糕了齁。啊，不然我长了一百东西告会齁，我都做礼拜也有奉献，啊，怎么变成抽坑呢？哈，你的生命真的有耶稣的爱在里面，有让你起变化吗？刚才我们的姊妹做见证说，我感觉我有变化，你有吗？如果你有，你就是信的，你知道吗？最近我上洗礼班，有差不多十几个人来听课，有十几个来陪他，我很高兴。就跟他们讲说，为什么要洗礼？就是我的生命要改变，有改变你就是真的，没有改变，只有唯一改变就是礼拜天来做礼拜，这是唯一的改变的话，那你就是混的，你是来玩礼拜堂。因为你有来礼拜没有礼拜，你生活都一样，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分，一定会分，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会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天堂去，我会分的，如果你是混的，我会把你弄出来，我会把你找出来，哈、哦。所以至少我们至少这个礼拜你要这个听进去，那、啊、你要混没关系，慢慢混，但是要聪明一点，不要他来的时候你还在混，这个你自己要搞清楚哈、哦。好，再来一个，这个更重要。刚才我不是讲说吗？刺他的人也要看他。哎，谁刺他了？耶稣钉死的时候谁刺他？谁啊？应该只有一个倒霉的吧，应该就是这个吧，应该只有一个吧。那个人刺他，为什么刺他？他是那天值班的那个验尸官嘛，你知道验尸官吗？就是法官啊，那个什么法医啊。因为十字架齁、哦、是很残忍的，枪毙是比较客气，打针最客气，枪毙一枪毙命，对不对？可是十字架也不是吊死，吊死嘿也是死走了，十字架是把你吊底下、哦、啊慢慢拉气啊，他没有马上死 啊吊到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手被绑在上面啊，你身体掉下来以后，你这个肌肉就把脖子呢自己把自己掐死了，这样懂吗？那个死得很痛苦，没气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力量了嘛，他、啊、身体有重量，然后手被绑在上面，全身就往下掉，那这个脖子这里啊，这个往上拉，这个往下掉，就啊，人不甘愿自喜而死，所以人的脚会说，哎、欸，吐一在一种，会撑啊，快要没气的时候就撑一下，然后再吸两口气，然后就再撑在那边，所以他们有最后的验尸官，挂了很久，不知道他有没有死，如果发现他还在动， 啊，可是时间太久了，他们就一个棍子就把那个腿打断，小腿一打断就撑不了了，你知道吗？你要撑夸的东西啊，啊，不久就死了。所以很多当时现在去考古学挖到了被十字架吊死的腿都断掉，因为那个强盗都很壮，吊半天不死嘛，就在那边撑的打断，那就死了。可是耶稣已经死了，可是那个检查的怕他假死啊，看他来打他的腿，他就那没有死的话，万一放下来他就爬走的话，这就不得了，因为他还预言说他会复活了。所以那个验尸官很聪明啊，心脏刺他一下嘛，如果你是装死的，一次就会跳起来啊，就刺下去没有反应，而且流出来的是血跟水，心脏还在跳的时候流出来的只有血，知道吗？只有心脏都不动了，你去抽过血吗？放了一个小时以后就昏出来了，下面是血，上面是水，那个叫血清啊，你听过吗？所以当那个罗马兵很聪明啊，一次发现流出来有血也有水，代表这个心脏已经停了，没救啊，知道吗？所以耶稣是全尸，他的腿没有被打断，不必打断，死掉。所以那个人啊，那个刺他人并不是要激怒他或是要让他受伤，他只是没有办法，那天他值班嘛，他确定他是死了，所以就噗捅他一下。所以圣经是在讲这个人吗？那全世界就一个嘛，就只有他刺他吗？不刺，还有别人，不是刺他的这里，刺他的哪里？刺他的手，有没有？你要把他钉十字架，用钉子啊。再跟你讲一下，钉这里是不对，那个图是不对的，因为钉这里呢会撕裂，有人就去实验，把尸体用钉子钉的，把它举起来就掉下来，挂不住。正确的是在这边，他们都研究过，因为这里有很多剑才挂得住，你知道吗？那个都研究过，就是解剖上要一个人尸体可以挂在上面，需要钉在什么地方，那钉子。所以绝对不是只有验尸官，还有那个钉右手的、钉左手的，还有钉脚的，所以大概有三四个罗马兵吧。还有一个在审判他的时候，为了侮辱他，把他的额头刺伤，用刺编一个帽子给他戴上去，有没有？所以刺他的应该有几个吧，不应该一个，对不对？啊，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啊，这个可能几个，这个可能几个手脚。可是记得罗马兵他是执行啊，他是警察，他没有把他定罪，让耶稣被定死的其实不是罗马人，是谁？犹太人啊，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去诬告他嘛，所以有人说刺他的是犹太人。可是你知道吗？以赛亚说不是，刺他的是所有万罪的人。我们一起来念，来，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你知道刺他的人是你吗？是你的罪让他受伤吗？还是你是属于没有刺他的人，跟你无关？记得那首黑人灵歌吗？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Thank you. 在场吗？是你把他刺伤还是不是？这两天在上洗礼班的时候就说，如果你确实相信是因为你的罪让耶稣基督被吊在十字架上，你会哭，是因为我的罪，不是为别人，不是罗马人，不是，是我，你会哭。如果你认为耶稣的死跟你无关，不是我刺伤他，你就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罪被刺伤，你就不会哭。你什么时候哭？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就哭，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要审判你的罪。所以这句话是轻松带过去，我是觉得是很严肃的一句话，说所有的人眼睛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刺他的人先哭了，所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已经得到赦罪的恩典，不必再哭。以为自己跟耶稣没有关系的，自己都很好的，没有罪的人，他不会哭。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被显出来，其实他是有罪的，只是他不自知或是不承认而已，他就会大哭。我讲过，耶稣丢下来的时候你躲不掉，你信不信他没有关系，因为闪电全世界都照到，他会分，他会处理的。所以这个很好玩。撒迦利亚，我再给你们看长一点，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耶路撒冷居民，他们仰望我，他们所砸的为我哀哭，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好像上长子。所以这个时候的哀哭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当你觉得把耶稣砸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先在主的面前先哭。那个哭，我认为是因为主因为爱我受刺伤，我会悔改，我会信主。当我有这样反应的时候，当耶稣第二次再来，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主已经帮我赦免，我就不必哭了，我可以安然的预备迎接主来。可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次没有哭的，第二次你要哭，因为你自己要承担你的罪，因为你没有在主的面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当很多女人为耶稣哭的时候，耶稣讲一句很奇怪的话，耶稣说不要只为自己哭，你还为自己跟自己儿女哭，因为那些这个时候不哭的人将来会大哭。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个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很多人想要躲起来，不要被耶稣看到，盼望能够逃过最后的审判。可是耶稣说你逃不掉的。所以这里有两个哭，一个是刺他的人，一个是没有刺他的人，他们哭的意义不一样，他们后来的处境也不同。因为再来的时候，第一次来因为爱我们受刺伤，第二次来他是公义，他要施行审判，我们的哭是害怕自己会受苦而哭，这是因为耶稣为我受苦，我哭。所以两种哭意义很不一样的。最后一个功课是，当我们处境很不好，特别是自己又做错事情，或是看起来是没有机会的时候，不要放弃，也许神在这个时候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启示。约翰就是这样子，他在拔摩孤岛领受最大的启示，他为神的道，为给耶稣做见证，被关在岛上，结果在主日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就启示就来了。圣经有好几个这样的仆人，第一个是摩西。摩西年轻的时候大发热心，然后为了救以色列人杀了一个埃及人，被警察要通缉，他就逃命，逃到山上花了40年牧羊，到80岁想说大概这一生没有什么搞头的时候，上帝就启示他说，我要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出埃及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是摩西在几乎不可能躲到荒郊野外在躲警察的情况下，结果上帝给他启示。以利亚被那个皇后威胁，然后吓得要死逃命，跑到山洞里面躲在那边，以为这一下完蛋了，全以色列剩下他一个，人家还要杀他，上帝让他在山洞里面跟他启示说，没有，我还有7000个，然后你放心回去，你要把事情交代，要传承下去。所以以利亚是在最失败最气馁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更新，给他一个传承。以西结他是被掳，圣殿被烧，国家被亡国，被抓去做亡国奴，在抓去的那个河边，他想这一下完蛋了，结果上帝在那边给他看到 最妙的启示，神的末世的荣耀给以西结看到，是在他被抓去的加巴鲁河边，他们看到的很特别哦，看到那个有一点像灰蝶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就是这样，轮子里面有轮子，画都画不清楚。这神最荣耀的启示是在被掳，在外国，在看起来圣殿都没有的情况下，他得到启示。所以我们不要气馁，有时候我们的处境就像这几个人一样，可是你不晓得神有时候在那里会给你很多的恩典。约翰在这里提到我们做 partner 做福音的伙伴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我们都是 brother， 第二个我们 brother 会一起受苦，在苦难中不被捆绑，继续努力往前走，第三个我们愿意继续把福音传给别人，就算付代价也没有关系。这是约翰的三个大的启示。我们低头祷告。主，你说你必快来，约翰说阿们来。主啊，我们心里敢这样说吗？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有把耶稣基督的爱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了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真的能够从心里面向你说来阿们马拉纳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